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超过5000，还有100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坚强的美日同盟不应该被中国视为挑衅；台湾总统马英九希望海峡两岸不要偏离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中国当局阻止抓捕屈潜纪念原北大学生林昭遇难47周年的各地民众；去年全球新闻自由度降至10多年来的最低点。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尼泊尔地震后的目前的最新发展。联合国星期三开始在周六尼泊尔地震震中附近地区发放食品和药物。地震死亡人数目前呢已经超过5000人。世界粮食计划组织在库尔喀周边的地区呢提供援助的同时，尼泊尔政府官员星期三承诺将改进工作，满足灾民对食品、饮水和避难所的需求。同时，搜救人员继续在里氏7.8级地震发生后的瓦砾中寻找生存者。星期二晚间，一个法国搜救小组从首都加德满都一座震塌的房屋下救出一名男子，该男子当时已经被困了80多个小时。正在尼泊尔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说，首批携带先进仪器的外国搜救队星期三抵达加德满都以东的桑库城，但一名中国搜救队的成员对他说，在震后这么长时间找到幸存者的机会微乎其微。赫尔曼说，库桑的居民开始得到食物和水，但他们希望这些援助能尽早到来。联合国说，有800万人受到地震的影响，超过尼泊尔人口的1/4，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在地震中受伤的至少有100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瓦莱利·阿莫斯计划星期四前往尼泊尔，对援助行动进行评估。许多尼泊尔人抱怨政府反应迟缓。星期三，数千人聚集在加德满都，打算乘坐巴士离城，投奔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家人。尼泊尔总理科伊拉拉星期二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将重建有历史、宗教和考古价值的建筑物，并宣布为地震遇难者哀悼3天。那么在上星期六尼泊尔发生强震后呢，搜寻幸存者的时间呢目前已经所剩不多。尼泊尔总理估计地震造成多达会10000人的这个丧生。世界各国纷纷慷慨解囊，援助物资源源不断涌入尼泊尔。不过尼泊尔唯一的国际机场难以应付。下面是赫尔曼从加德满都发来的报道。
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现在像是一个军事基地，挤满了为参加一项人道主义行动而来自世界各国的飞机、直升机、士兵和飞行员，有些甚至来自不怎么友好的国家。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刚刚在这里迎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派来的灾难援助应急队，他们首批运来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援助物资。
鉴于尼泊尔目前所处的情况，尼泊尔政府工作做得不错，这样规模的地震对任何政府都是挑战，他们是好的合作伙伴。今天早上我与他们的总理见过面，我向他提供了一切可能需要的援助，而且我们将大力加强援助。
但飞机场已经被疏散航班和其他应急飞机挤满，更多装载着救援人员和事物、药品和饮用水等急需物资的飞机无法着陆。来自日本的一支70人的救援队伍终于踏上了尼泊尔的土地，开始救援工作，但救援的黄金时间正在流逝。 在加德满都山谷，可能还有数百人，甚至是数千人，仍被压在倒塌建筑的瓦砾中。日本救援队最早开始搜寻的地方是尼泊尔最著名的宝塔之一加德满都塔，他们在那里加入了德国搜救队的工作，在废墟中找到了至少21具尸体。这片地区的店主确信还有许多人被埋在地下。贾阳地说，他看见两名亚洲男性在宝塔那里拍照，随后宝塔就被震毁了。
我从洗手间回来，一名男子一把拉住我大喊快跑，就在那一瞬间，那座庙就像切蛋糕一样倒进我的店里。
尼泊尔紧急求助30万顶帐篷，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这场灾难的规模。联合国说有800万人受到地震的影响。在加德满都各地支起的帐篷，不只是为数以万计被地震夺取家园的人提供避难所，这里也是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尼泊尔人祈祷的地方。他们祈祷这个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加德满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经历了星期一由于25岁的黑人青年死于警方羁押引发的暴动之后，星期二又有居民走上街头。虽然整个城市大体恢复了和平，并且实行了宵禁，但夜幕降临后，小规模的抗议人群与警方爆发了冲突，导致至少10人被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西从巴尔的摩发来的报道。
一少部分警方称之为煽动者的人无视这个城市强制实行的10点过后的宵禁，向警察投掷玻璃、塑料瓶和垃圾。冲突发生在靠近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北大街附近的一个社区，星期一夜间一些破坏分子在那里放火焚烧了一家便利店，那里也是星期二下午一场比较祥和的示威活动的中心。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附近的居民说，他们希望展示巴尔的摩与一些抗议人士所采取的破坏方式不同的一面。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园，我们抗议，但我们不破坏。我们在这里从事建设性活动，我们让一些小孩子也参加活动。如果我们任凭那种破坏事件发生，这些小孩子会怎么看，怎么想？
除了被烧毁的便利店之外，当局也在调查星期一夜里动乱期间发生的另一场大火。一位当地居民说，
上一次我闻到这种味道是在1968年，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这种气味完全相同，这是痛苦和苦难的味道，这种味道撕裂你的心。看到这座遭到破坏的建筑以及城市街道上的乱象，我看到痛苦和苦难，我看到人们呼唤帮助。
预计抗议活动还会继续，人们在等待巴尔的摩警察局星期五发布有关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死因的更多信息。目前实行的宵禁将持续到下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莫西巴尔的摩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的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坚强的美日同盟不应该被中国视为挑衅。奥巴马在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安全和经济关系等问题。下面是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二战结束70年后，昔日死敌的美日两国领导人如今成为肩并肩的盟友。他们承诺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指针，让日本逐步脱离和平宪法，保证彼此的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两国军队在应对海事安全到灾害响应等一系列挑战上的共同合作将更加灵活，更加有所准备。我们的军队将更加紧密地进行计划、训练和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指出，这种强大的同盟有利于世界，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奥巴马说，美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他同时承认，在包括日本认为是其领土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纠纷中，围绕北京的深索立场确实存在紧张。
Rather than resolve these issues through,
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而是炫耀武力。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What we would say to any country in that circumstance, that's the wrong way to go about it.
安倍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他表示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安倍说。
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是胁迫和恫吓。
安倍首相还说，他欢迎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再平衡政策。安倍在同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二战期间亚洲妇女在日本军中妓院遭受性奴役问题表示忏悔，但是他本人没有道歉。安倍说，想到那些因人口走私之害而经历极端痛苦的慰安妇，我深感痛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星期四访问加州的旧金山湾区，然而华人和韩国裔团体组织的示威星期二已经登场，要求日本为二战罪行正式公开道歉与赔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星期四抵达加州的旧金山海湾地区，然而抗议示威星期二已经开始，几百名主要是华裔和韩国裔的民众星期二聚集在日本驻旧金山领事馆办公大楼外举牌抗议，其中一道蓝色的横幅写着全美华人抗议安倍复活军国主义，在一幅安倍的照片上则写着否认战争罪行的人不受欢迎，许多人以华语和韩语呼喊口号。一个亚裔老人表示，道歉永不嫌晚，在日本道歉之前，他们造成的侮辱和伤害不会被遗忘。这个示威活动只是连续三天的抗议活动第一波。据参与组织抗议活动的义工李静芬表示，星期二有500多人到场，重点是一封给安倍的抗议信。李静芬指出，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呢必须接受战争的罪责，正式的立法道歉及赔偿，然后呢还有就是安倍政府呢必须要停止美化日本战争罪行及篡改历史，要求他必须停止篡改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中侵略亚洲邻国的罪行事实。
不仅如此，抗议信还要求日本政府忠于史实，要搜集、记录、保存和传播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事实，包括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和生化战等。抗议信并要求日本立法，禁止并惩罚否认这些战争罪行的个人，禁止官员和民选公职人员参拜战犯，也不得协助或资助建造提倡军国主义的设施。日本领事馆位于旧金山市区办公大楼的第21层，警卫森严。为了试图把抗议信直接送到日本官员手里，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做了特别安排。李金芬说，
是我们准备了10封信，透过不同的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管道，透过不同的突袭能够送上去。但是最后呢，我们有一个人呢、上去了，上到21楼，但是呢被挡在门口。
李金芬表示，送信人在离开前只能把抗议信留在日本领事馆办公室的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试图通过电邮联系日本领事馆的新闻官员，但到截稿时间为止都没有得到回应。安倍星期四将到旧金山和硅谷，史诗会将继续跟踪抗议。李金芬说，
一种如影随形的方式，因为他们的行踪呢非常的诡异，会变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机动的标语车队，就是我们也是如影随形的，灵活的调动这样的一个抗议示威的队伍。
安倍除了参观一些科技公司外，还预定到斯坦福大学讲演，他在加州的3天行程包括南加州的洛杉矶。 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团体包括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美国华商总会和韩国社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进一步提升防务合作关系，计划在未来两年中部署一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否认部署这些武器是为了对付中国。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官员4月27号举行会晤，并宣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两国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双方确认了美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日本的战略意义。目前已经部署到日本的美国最先进武器包括海军部署的 P8 型海神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空军部署的全球鹰无人驾驶侦察机，以及更新后在今年2月抵达日本的绿湾号两栖运输舰。美日官员还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向日本增派适合海军陆战队作战的 F-35B 战斗机、多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战舰和两艘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驱逐舰，并在今年内由更先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替换需要整修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美国官员说，这些部署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并非针对中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这些做法并非特别以中国作为目标，因为还有其他一些状况，不管是在那个地区还是在全球各地，在这些事务上，美国和日本能够、将会，而且也必须合作。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称，美日防务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继续存在跟未来的发展值得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军队能够扮演更雄心勃勃的全球性的角色。星期二，新防卫合作指针招致韩国和中国的警惕反应。尽管更为强大的美日军力有助于韩国抗衡朝鲜的威胁和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战争历史遗留的紧张仍然使韩国官员感到疑虑。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赤在被问及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语带保留，他说首尔是否参与该协定仍然有待协商。他说，我们计划视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当战争爆发或者如果战争爆发，该指针将会由国家元首及总统加以确认。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协助受到攻击的地区其他国家。指针还支持日本内阁去年通过的重新解释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以扩大日军职能的决议案。朝鲜不断增强的核威胁被用来证明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平壤官方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发表社论，谴责了这个新的协议。中国当局表示将观察该联盟的发展动向及其取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说，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结成的，而冷战已经结束很久了。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发布会上说，关键在于该同盟是否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避免伤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洪雷说，美国官员在新协议完成之前向北京做了说明，他说中国对于协议涵盖钓鱼岛及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表示强烈反对，该协议强调这些位于东中国海的有争议的岛屿完全由日本控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其社论中说， 该防卫合作指针将不会淹没务实合作，并且美国即使将日本用作一枚棋子，也不能改变中国崛起的趋势。韩国是美国的坚定的军事盟友，但首尔与北京也有着强大的经济联系。首尔和北京一直严厉批评在他们看来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所作所为，包括首相安倍晋三淡化日本在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崛起为殖民强权期间犯下的暴行。首尔和东京也对一组小岛主权有争议，甚至分隔两国的海域名称也各有不同。日本将该海域称为日本海，而韩国则称其为东海。韩国世宗大学政治学教授保坂佑二说，韩日关系紧张，遏制和阻吓其共同敌人朝鲜变得更为复杂。
미일동맹의결정사항이라는것은한미동맹의영향을줄수밖에없습니다그러나
他说，在日美同盟框架中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韩国需要对日本美国同盟的重叠部分进行独立全面的讨论。韩国媒体批评首尔官员未能明确陈述并维护韩国对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立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两国间的强大同盟关系自两国在70年前二战结束交战至今已经得到发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都表示，希望早日成功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分析人士警告说，美日不能承受 TPP 谈判的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风头正劲之时。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人就拟议当中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TPP 进行了讨论。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表示，他与安倍晋三两人都致力于推进 TPP 谈判的早日完成。
With respect to trade, we reviewed the progress our teams have made toward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 know that the politics around trade can be hard in both our countries.
在贸易方面，我们共同审议了双方团队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中取得的进展。我知道，围绕贸易产生的政治问题在两国都很棘手。但是我知道安倍首相和我一样都深深致力于促成协定，我有信心我们会完成。
他还说 TPP 将为21世纪的贸易设定高的标准。安倍在随后的发言当中也表示希望尽早看到 TPP 的谈判完成。在安倍4月26号访问美国当天，参与 TPP 谈判的12国首席谈判代表刚刚在华盛顿结束了4天的会期。美日双方都表示两国已经接近完成 TPP 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还说，美日在最棘手的汽车和农产品类别方面的分歧已经显著的缩小。安倍晋三启程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也说，两国就 TPP 的谈判已经接近达成一致，但是他也指出最后的一步通常是最艰难的。日本2013年加入 TPP 的谈判，如果日本同美国能够就 TPP 达成一致，这将大大加快 TPP 体系建立的进度。一旦成功，包括美日在内的12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的 40%， 不过这个体系不包括中国。美国能否将贸易谈判全权委托给总统及通过贸易快车道法案，也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是 TPP 谈判的关键。日本和其他10国都表示，除非贸易快车道法案获得通过，国会将贸易谈判全权委托给总统，否则各国将无法与奥巴马政府达成协议。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批准了快车道法案，预计5月底国会将对此进行最后的投票。在 TPP 谈判历时5年久久没有取得结果的同时，由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即亚投行，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令美国陷入尴尬的局面。美国的多个盟友相继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警告说，在亚投行大步迈进之时，完成 TPP 谈判显得越发的紧迫。
And if the Chinese are coming out, I think not unreasonably with an open hand and saying, our way of having you be on our side is we're willing to invest in you, we're willing to finance you, we're willing to let you vote on some of the projects in your area.
And the U.S. is failing to deliver on IMF reform and failing to support what looks like an open-handed gesture by the Chinese, isn't it, with some sense?同时质疑中国的开放姿态，那么美国最好提出一些积极的方案。TPP 就是美国提供和设定的方案，因此我们推进 TPP 的完成越发显得重要。
他特别提到 TPP 并非是要在经济上遏制中国，而是为中国的邻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提供一个民主自由的市场。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吉弗里肖夫说，如果 TPP 不能实现，将给美国带来重大的损失。
If we don't write the rules for the trading system to address the new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21st century, put in new discipline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
如果我们不为二十一世纪贸易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规则，不为国企制定新的原则，不修补 WTO 贸易规则的漏洞，那些地方保护主义就会得逞。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的有点过了。他说，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就会制定。实际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就会有很多机会让很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奥巴马总统在一月份的国情咨文当中说，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亚太地区制定规则，而美国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应该制定贸易规则以确保公平竞争。彼得森的肖特说，从战略上来说，如果历时五年的 TPP 谈判不能够取得任何结果，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美国的可靠性也将大打折扣。对日本来说，加入 TPP 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希望借此推动日本经济的改革。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对美国进行访问，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尽管美日关系被看成是战后最持久、最密切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考验这种同盟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分析了美中两国对习近平来访的期待，下面是丽亚的报道。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非正式高峰会晤。2014年的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还为奥巴马做出了银台夜谈的特殊安排。习近平9月份的访问是他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四月中旬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应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除了谈到国际金融架构以外，另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显示了北京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对这次访问给予很高的期待。
We saw this very important visit.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的成功，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成功，可以给美中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lso give this very positive impact to the global.
尽管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谈及北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我想中国希望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取得逐步的进展，他们不希望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他们希望关系保持平稳和可预见性。
曾经担任过犹他州州长并角逐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洪博培列出了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的期待。
Well,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ere China.
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对新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意图， 更好地协调区域安全问题，加强两军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军事和预算上的优先关注。中国这方面没有任何透明度，所以更多地了解中国优先关注的领域，我们如何减少风险，以及如何加强沟通，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Priority areas, how we can mitigate risk and how we can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ll probably be a very important goal of ours.
洪博培大使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讨论的话题包括贸易，尤其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以及涉及中东、朝鲜、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安全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俄关系。完全由中国投资与俄罗斯共同开发重型直升机的合同将在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时签署。为准备中国领导人这次访俄，两国高级官员讨论了联合开发月球、在卫星定位系统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研制远程宽体客机等项目。双方还计划在边境地区建设一批桥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刚刚结束访华，他的这次访问是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初在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会晤做准备。俄罗斯的一批相关大企业的领导人这次也随同罗格金一起访华，他们在杭州会晤了中国副总理汪洋。罗格金透露，两国在五月初将会签署联合开发重型直升飞机的合同。他说，这个项目几乎全部由中国投资，俄方在这个项目上仅着眼商业利益。两国计划合作开发的重型直升飞机是对俄罗斯米-26型直升飞机进行更深度的改进。这种世界上最大的直升飞机几年前在四川大地震中参与救援，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中国最近几年进口了一批米-26直升机。米-26的引擎由乌克兰著名的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由于乌克兰现在全部停止了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以及其他国防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停止向俄罗斯供货舰船和直升飞机的发动机，俄中联合开发这种重型直升飞机项目是否将会邀请乌克兰参与进来，以及将如何解决引擎的来源问题仍是未知数。主管国防航天与核能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透露，双方目前也在讨论联合开发远程宽体客机，但是他承认这个项目仍然涉及飞机引擎问题。俄中两国将联合开发的客机将在俄罗斯的 MS-21 型客机的基础上研制，载客量能达200多人的 MS-21 客机由离中国不远的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伊尔库特飞机制造厂开发，整个研制工作处在起步阶段。罗格金说，已经邀请汪洋访问伊尔库特飞机制造厂，让这位中国副总理了解俄罗斯的飞机生产状况。伊尔库特飞机制造厂过去10多年来一直在为印度生产战斗机。俄罗斯航空业分析人士谢苗斯基说，俄罗斯在直升飞机领域仍然保持着很大的优势，两国在重型直升机方面的合作会有前景，但是客机领域一直是俄罗斯的弱项。他怀疑俄罗斯是否能够真的拿出一些有吸引力的技术让中国产生兴趣。谢苗斯基说，我觉得双方在这个方面现在是说的非常多，而且都表达了要合作的愿望，但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步骤以及怎样合作等等都非常不明朗。谢苗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巨大的科技市场，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要想有前途，必须能够拿出可以挑战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产品来。罗格金的一些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言论时常在俄罗斯国内受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批评。罗格金这次在杭州表示，北约在使用美国和欧洲的 GPS 和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个领域可联合起来与北约对抗。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与中国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应该展开合作。 罗格金说，俄罗斯期望把中国当作主要的合作伙伴，在月球上共同建立科学考察站。俄方还向中方通报了有关在太空轨道建立俄罗斯国家航天站的计划。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火箭发动机。俄罗斯航天分析人士利索夫说，俄罗斯与中国在国际航天站方面合作很好，没有受到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同时也有自己的研制下一代载人飞船的计划。他认为，与中国在一些具体的技术项目上可以展开合作，但是把合作扩展到整个航天领域不太可能。利索夫说，俄罗斯领导人希望在这个领域最好能自主活动，并不想因为同外国的某个合作项目而投入更多的国家航天资源。比如国际航天站项目是俄罗斯唯一的载人航天项目，这个项目给俄罗斯的一个教训就是，在某个时期俄罗斯几乎把所有的航天预算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中。俄罗斯与中国这次还讨论了在黑龙江上建设公路和铁路大桥，以及在俄罗斯的阿穆尔州滨海滨江区和后贝加尔斯克滨江区分别建设另外三座过境大桥的计划。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大桥把中国的黑河与俄罗斯的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连在一起。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担心中国的威胁，俄罗斯军方过去一直反对大桥建设计划，这使双方的大桥建设项目进展缓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降低到过去十年来的最低点。报告说，记者如今面临来自政府、激进分子、犯罪贩子和媒体老板的更多的限制。下面是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今，人们可以几乎在任何地方购买一份报纸，或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最新的消息。在新闻或许容易得到的同时，记者则被拉上法庭，或身陷囹圄，受到威胁，或被封口。独立的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如是说。
Unfortunately, the news is very bad.
不幸的是，这方面的消息非常坏。新闻自由度2014年在全球范围下跌，下跌幅度是过去十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正在变坏，变坏的速度比过去更快。
根据自由之家发表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墨西哥对新闻记者实行威胁，并发布了引起争议的通讯法。北美大部分地区被评为拥有新闻自由，拉丁美洲则只是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美国因为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而受到批评。在亚太地区，只有5%的人口有新闻自由，其余的人则只能享有部分自由或没有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是1990年代以来最糟的。中国当局监禁记者，对媒体加强控制。
我们注意到，就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而言，眼下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对邻国的影响。因此，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行为在香港、在台湾、在周围一些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叙利亚，残酷的内战对记者构成严重的威胁。报告说，中东和北非地区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之中，那一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被评为没有新闻自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只有3%的人口有新闻自由，一半以上的媒体只有部分自由，有将近40%的媒体没有自由。自由之家的研究报告说，欧亚地区的平均新闻自由度依然是全世界最差的，那里80%的新闻媒体被评为不自由，只有20%是部分自由。报告说，俄罗斯对独立的新闻媒体进行了镇压，其周围国家的独立媒体也受到镇压。
我们看到消极影响的一个大方面是政府宣传，俄罗斯当局进行的完全是编造的宣传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俄罗斯国内，人们基本上不知道乌克兰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由之家表示，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价值观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华盛顿报道。
今年4月29日是原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学生林昭女士遇难47周年。苏州当局出动包括特警在内的大批警力，封锁林昭墓附近地区，围堵抓捕和驱遣一些自发前往苏州祭典的公民。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苏州当局每年都监控和阻挠429祭拜林昭墓的人士，但去年开始展开大规模抓捕。尽管如此，去年还是有一些人得以前往林昭墓祭奠。不过据网上消息，今年警方不仅严密封锁灵岩山林昭墓附近地区的各个路口，还主动出击阻止祭拜人士旅馆投诉，并驱赶抓捕和路上拦截几十位公民。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民运人士李望阳生前好友朱承志等5人星期二中午前入住灵岩山下的宾馆后不久，就遭到苏州警方逼迫宾馆退房并被赶出来。朱承志本人直接被苏州和邵阳国宝开车带到上海过夜，星期三上午送上飞往昆明的航班。此外，30位来自各地的公民因无法旅馆投诉，借住在灵岩山下拆迁户徐春林家的3层小楼，准备早6点上山祭奠。不过约200多警察4点多钟就把徐春林家团团围住，准备随时清场。警方随后抓走几名想要离开和进入小楼的公民。据悉，10点多钟手持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强行砸开徐春林家大门，将贾品、张婉和、许梅英、武志刚等几十人押上警车，分散带往木渎、虚口、藏书等多个派出所。同时，网上传来陆续赶到苏州的公民先后被抓走的信息。定于29号凌晨抵达苏州的包括卢秋梅在内的4位山东临沂维权人士，上午9点多发出消息，表示在灵岩山下被特警抓走，关在苏州市吴中区虚口派出所。随后10点48分，苏州抗暴力强拆砍死2位强拆人员的范木根的儿子范永海发消息称，他和几人在灵岩山脚下被带去长桥派出所。几分钟后，广州意见作家徐林也发消息说，他们一组5人被警车带走。记者星期三上午和下午一直联系7、8位据信被警方带走的人士，手机都显示关机或无人接听。记者联系吴中公安分局下辖的木渎派出所，接电话的员警称工作繁忙，无时间回答相关问题。记者联系苏州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接电话的女士称不了解情况，让记者拨打负责接待媒体的主任的分机。不过该主任也称对情况不了解。周三下午3点半以后刚抵达昆明机场的朱承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苏州警方剥夺公民祭奠亡者的权利、任意拘捕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公民感到愤怒。他说，
当局抓捕他们本身这个行为就是犯法，在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这种环境之下，我对苏州警方违法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我感到非常的愤怒，但又是无可奈何。
记者联系上苏州的徐春林，他表示由于他当时不在家里，所以没有被警察带走，但是他的父亲被抓走，目前仍没有消息。他质疑警方破门而入，带走借宿在他家的人，尤其是他父亲，有无合法手续，依据的是什么法律。他说，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手续啊，有没有书面手续，什么原因啊，我现在到现在也不知道，打电话也没有联系，然后打其他人电话也没有人接，有的是关机，有的人能打通但没有人接。
此外，一些网友在网上表示，当地国宝警察近日找他们喝茶，警告他们不要前往林昭墓地祭奠。到截稿为止，网上还没有消息表明有任何人成功突破苏州警方封锁前往林昭墓祭奠，也没有任何被警方抓捕的人获得释放的消息。 林昭是被划为右派的北京大学才女，后因参与编辑一份地下刊物，被以反革命罪名关押八年，狱中写下20万字的日记和血书，控诉所遭受的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次日，公安向家属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父母事后相继自杀，而他本人尸骨下落不明。林昭墓旁边是他父母的墓地，苏州警方在林昭墓地设置了多个摄像头，进行全天候监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一个帮助美国出口商的政府机构的政治纷争，引发美国国会保守共和党议员跟大多数美国商业团体的对立。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美国进出口银行可能在6月30日被迫停止接纳新客户。此外，国会还将举行一系列与进出口银行相关的听证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达里公司是一家有108年历史的制造消防车的家族企业。该公司在美国生产的消防车销往世界各地，包括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公司 CEO 彼得·达里说，进出口银行向美国的出口商客户提供贷款及其他方面旨在促进出口的帮助。
银行客户可以分期贷款，减少资金压力。
近期在华盛顿聚会的进出口银行的官员和客户表示，从生产腌菜到冰激凌等5花8门商品的小企业也得益于进出口银行的资助。该银行的支持者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美国的出口和因此带动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波音公司是进出口银行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该公司称，没有该银行的支持，公司某些制造部门的工作可能会移到海外。而达美航空公司提出申诉，称该银行提供的帮助使波音公司的外国进口商得以低于达美所付的价钱购买飞机，因而损害了该公司盈利和美国民航业的就业。达美公司的申诉是导致计划在6月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的原因之一。该公司还将于本周四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杰布·亨萨林会面。亨萨林说，大型企业获得了大多数进出口银行所提供的资金帮助。
推动美国出口更加明智和公平的方式是税制的根本性改革，强有力的贸易协议，除健康安全之外的监管冻结，以及像 Keystone 输油管线那样的能够使美国在更大程度上保持能源独立的项目。
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弗雷德·霍赫伯格说，进出口银行对美国的大小企业都提供帮助。
企业找到我们说，外国政府在支持我们的竞争者，所以我们既要面对竞争，又要在一个基本上得不到常规贷款的市场做生意。
霍赫伯格说，他对进出口银行的前途感到乐观。他还提到，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60个国家的进出口银行都在促进本国出口。美国之音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的关系。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重申9.2共识的重要性，并表示台海两岸都要用心珍惜，不要偏离9.2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是孤汪会谈22周年，马英九总统视察陆委会时发表讲话，回顾九二共识诞生的时代背景，以及23年来九二共识的演变，并强调实践九二共识给台湾带来的成果。马英九说，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和平与繁荣的关键。他说，
两岸关系的发展跟九二共识相合则旺，相离则伤，相反则荡。也就是说，两岸关系跟九二共识如果相合就会兴旺，相离就会受伤。 相反就会动荡。九二共识不是万灵丹，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确实可以解决不少的问题，可以维持两岸的现状，可以为两岸带来和平与繁荣。
马英九在讲话中肯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愿意抛开过去的主张，务实面对两岸大势所趋的和解与合作，朝向政府现行大陆政策的方向调整。但是马英九说，蔡主席与柯市长都在回避一中问题，身为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有责任明确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维持两岸现状的现状是什么？第二，如何维持这一现状？马英九总统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可贵。他说，
九二共识是我方提出来的建议，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之间最敏感又不能回避的议题，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我方主动提出，大陆当局决定接受的共识，两岸能够在一个中国这个议题上达成难得的政治交集，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真正是得来不易，双方都要用心珍惜，不要偏离。我再说一遍，要用心珍惜，不要偏离。
在一中各表的原则下，中国大陆一直把一中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则把一中解读为中华民国。马英九说，两岸对一个中国的含义确实有不同的解读，主权议题是最敏感最困难的议题，现在不可能解决，但是九二共识是务实的做法，也被国内外认为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他说，
当年呢，我们求同存异，我们同的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个一中宪法，因为在民国这个36年行宪的时候，当时并没有两个中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对我们来说也只有这种解释。那他们怎么解释呢？根据一中各表就是大家各自表述，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而且未来也许也要解决，不过不是在这个时候解决，我们让它搁置，然后我们把时间精力花在更重要能够取得成果的一些交流。那我们过去7年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每天都在讨论一个中国怎么解释，到时候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马英九在讲话中提到，在他任内有3项工作要积极推动，也就是签署 ECFA 货贸协议，实现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以及参与多边区域经济组织，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并且在尊严平等条件下参加亚投行。马英九星期三谈到九二共识的发展时提到，九二共识是由台湾提出，大陆同意接受，当时的总统是李登辉，陆委会主委是黄坤辉。马英九说，这段历史不容否认，当时的陆委会主委黄坤辉现在是台湾团结联盟主席。在马英九星期三在陆委会发表讲话时，台联青年军在场外抗议马英九对陆委会下指导旗，黄坤辉在脸书上指责马英九出卖台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
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星期三开始在尼泊尔地震震中附近地区发放食品和药物。地震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5000人。尼泊尔政府官员承诺将改进工作，满足灾民对食品、饮水和庇护所的需求。与此同时，国际搜救人员继续在里氏7.8级地震发生后的瓦砾中寻找生存者。星期二晚间，一个被困80多个小时的男子被法国搜救小组救出。正在尼泊尔采访的美国人记者赫尔曼说，首批携带先进仪器的外国搜索队星期三抵达加德满都以东的桑库城，但是有些成员说，在震后这么长时间找到幸存者的机会微乎其微。赫尔曼还说，桑库的居民开始得到食物和水，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援助尽早到来。联合国说，有800万人受到地震的影响，超过尼泊尔人口1/4。巴尔的摩警方负责人说，这座东部城市局势稳定。本月早些时候，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禁期间死亡后引发了骚乱，当局一天之后实行了宵禁。电视画面显示，实施宵禁之后，几十名国民警卫队员乘军车在街头巡逻。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三证实，已经处决了8名毒贩，此举引起几个国家的强烈谴责。一名因贩毒而被判处死刑的菲律宾女子在临刑之前被推迟判决。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维在内的世界领导人和人权组织都曾经要求印尼不要对这些人执行死刑。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将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的日本首相。很多中国人和韩国人认为，安倍晋三没有对日本过去的战争行为表现出足够的歉意。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全世界世界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降低到过去10年以来的最低点。报告说，新闻记者如今面临来自政府、激进分子、犯罪者和媒体老板的更多的限制。自由之家说，新闻媒体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强，在全球范围对民主价值观构成严峻挑战。中国的防火墙过去3天对脸书 Facebook 登录的 JavaScript 模块进行拦截，很多中国境内脸书用户登录时被重新导向第三方的网站。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监管部门最近发表了针对新闻信息网站的约谈10条，分析人认为约谈10条主要是为了控制媒体。纽约时报发布了新的调查报告，说中国第二富有的人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和包括习近平的姐姐在内的一些中国高层家族在商业领域有关系。报道说，过去30多年里，企业家造就了中国飞速的经济成长，但是在中国即使是最成功的商人也必须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两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的雾霾对胎儿健康有影响。这项发现增加了政府降低污染有害程度的压力，从而解决空气污染日益成为政府的一项政治责任。这项调查跟踪了8万多名孕妇，他们在北京的不同城区居住。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